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耶利米书的正文部分。我们上一堂给大家介绍一个简介，那么这一堂是第二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耶利米书的正文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给大家起一个小题目叫临危受命。你听到这四个字，你就感觉好像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耶利米书记载的全是大事，是亡国亡民的事，所以是大事，临危受命。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耶利米这个先知呢，在他行事先知职分的时候，一共经历了五个君王，从约西亚、亚哈斯、约雅敬、约雅金，一直到最后一位洗底家。这五位君王当中，其中有两位执政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所以呢，圣经对他们的话语很少。那么另外三位呢，执政时间较长一点，所以耶利米对他们的话语呢就比较多一点。其中呢，约西亚是一位好王，他是一位年轻的改革家。那么约雅金呢，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实际上是埃及政府的傀儡，所以说是他是犹大国的国王，实际上他是一个傀儡政府。那么最后一个洗底家呢，也是约西亚的儿子，不是孙子，只有约雅金是他的孙子，也是他的儿子。他呢初期是埃及政府的傀儡，后期呢是巴比伦的傀儡。那么后来呢，他又反对巴比伦，引起了巴比伦帝国的入侵，导致了犹大国的最终灭亡。所以知道这三个君王在历史当中呢都是很凄惨的。那么耶利米呢就见证了犹大国最后的衰败和被掳。所以这样的先知呢，他的使命是非常非常的难做也痛苦，因为他讲的话是国家的君王不愿意听，国家的先知不愿意听，国家的百姓不愿意听，所以他的使命是非常艰难的一种使命。好，我们现在来开始读他的正文部分。我们今天呢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耶利米基本的宣召故事，就是他是怎么样被呼召的，主要是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好，把你的圣经翻开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对这个人的介绍几句话，但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是这么写的，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就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人出自哪个支派呢？便雅悯。他的父亲是谁呢？希勒家。他的父亲的职分是什么呢？是一个位祭司。所以这个人呢出身很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犹大国家这个历史当中呢，属于宗教领袖家庭出身，也就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教牧出身，所以家庭出身很好。下面一句话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做先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约西亚王在位13年。我们知道约西亚是8岁登基，那么13年的时候他已经做王多少年了？5年了。也就是在约西亚做王5年的时候他登基的。那么实际上呢，耶利米的岁数和约西亚岁数非常相近，大概就差一两岁，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耶利米是一个年轻不足20岁的一个年轻小孩子，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小孩子。说这句话大概告诉我们耶利米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年龄做这样一个先知。第三节说，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5年5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这句话告诉我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间段，从约西亚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位君王西底家，前后算一下的话差不多40年。简短的三句经文告诉了耶利米服事的基本背景和基本时间和他的状况，但是这里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什么话重要呢？重要的我都用红色给大家标出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当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在脑子里思考什么问题呢？耶和华的话有没有临到你？有啊。当时有没有临到君王？ 有没有临到当时的大祭司？没有临到当时的政治领袖君王，没有临到当时的宗教领袖祭司长，而是临到一位十几岁的小孩子，你不感到奇怪吗？是不是有点奇怪？哎，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其实上帝的话临到一个人啊，和我们日常当中想象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基本上想象说上帝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旨意的话，首先会告诉牧师，对吧？然后主任牧师，然后再是副牧师，然后再是执事，然后再是各个团系主席，是吧？是这么想的。哎，但是上帝做事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话告诉一个你根本意想不到一个小孩子，而这个小孩子要成就大事。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圣经当中的另一段记载，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第一到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上帝讲话也很有意思。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是这么记载的，说该撒提比流在位15年，本比拉多做犹大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亚地方的分封王，吕萨涅做切比尼亚分封的王，亚纳盖亚法做大祭司。一共点出多少个人来？画红线的多少个？7个。这7个有巡抚，有王，有分封的王，有祭司长，有大祭司。然后下面就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大家看到这段记载的奇妙吗？上帝没有把他的话直接写给当时所有的政治领袖，也没有给话讲给当时最重要的宗教领袖，而是讲给一个在旷野里面待的一个小人物约翰。那时候 有谁知道约翰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约翰。这是在约翰开始讲话之前的事儿，神在呼召他。你能看到上帝的奇妙吗？他会使用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人物来成就他的大事。所以和我们的观念有时候会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一个不到20岁的小孩子，上帝的话临到他了，让他讲话。这是前面2节。第4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建造在腹中，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样说话，因为我尚年幼。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吧？你会发现上帝说，耶利米，你出生之前我就选你了，我已经把你分别出来，我要让你做先知，我要派你出去。耶利米的回答也非常简单，非常真实。他说，神啊，有没有选错人？哎，我还是个小孩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呀。他的意思是，在我上面有好多的领导啊，还有我父母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话，你选我呢？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就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信息，上帝选人的时候很有特色，对吧？非常有特色，往往和一般人想的不一样。但是不管上帝怎么想怎么不一样，上帝呼召人的时候的方式是一样的。他只要做这几件事，第一，他要拣选这个人，第二，他要把这个人分别出来，要培养他，第三，他要差遣他出去，第四，上帝的应许是和他同在，一起去。所谓的同在就是一起去，不是我让你去然后我不去，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和你一起去，这叫同在。我们在圣经当中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对吧？上帝宣召的时候，宣召撒母耳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其实我刚才读了一个宣召约翰的时候，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你知道摩西当时在给约书亚的吩咐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类似这样一个性质？那么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清楚的几样东西。上帝会选你，上帝会预备你，上帝一定会裁选你，上帝一定和你一起工作，这就是上帝的呼召。没有这些东西，很难成为上帝的呼召。有时候呢，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讲，不太好说。我曾经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他给我们讲到我们基本听不懂，因为他讲广东式的普通话，我们基本听不懂，因为我们认为他在广东堂那边讲到可能很好，广东堂听得很好。半年以后呢，我们和广东堂的弟兄一交配，一交这个交换意见呢，他们说他讲话我们也听不懂。那我们就感到奇怪了，我们的牧师究竟在讲什么语啊？广东堂的弟兄听不懂他的广东话，那么普通堂普通话的弟兄呢，听不懂他的普通话，那么这样一个牧师到底呼召在做什么？所有的会众都产生非常大的质疑。所以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神究竟怎么呼召你，呼召你做什么，应该是非常清清楚楚的事。如果说有一个问题不清楚，你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上帝的呼召。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反思。我们今天的教会哪一个岗位都不例外，上至教牧，下至团契，甚至是主日学的老师，都要有神的呼召。只有神的呼召，神才会选你，会预备你，会派遣你。更重要的是，神会和你一起来做这个事工。所以圣经的话说，你不要惧怕，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如果不是上帝所呼召的，那你需要心惊胆战才对。这是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啊。下面呢，你会发现上帝把耶利米选出来以后呢，他说耶利米啊，听是听见了，现在我要让你告诉你一句话，选了到底干啥去呢？他说，于是耶和华按手在我的口上面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给了你了。神学家对这个话很是奇妙，说到底神是怎么把手按到耶利米嘴上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圣经说上帝这么做的意思是把他的话告诉耶利米，说耶利米你知道该讲什么了，仅此而已。你没必要证明说上帝是这样恩的，还是这样恩的，还是这样恩的，还是这样恩的，无所谓，不重要。重要的话在下面，耶利米你听见什么了？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做列邦之上，成为施行，拔出，残毁，毁坏，请服，又要建立栽植。这就是神给耶利米讲的先知要说的话。我们大家读明白了吗？到底要做什么？说透了就两件事，你去拔出，然后再把它栽上，你去把它毁掉，然后再把它建起来，是不是这样？对象是谁？扒谁呢？是扒耶利米吗？扒当时的外邦人吗？不是，是扒当时耶利米所侍奉的上帝的选民犹大国。所以这个任务好完成吗？不好完成，这个任务太难做了。这个同时让我们想起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你还想起吗？撒母耳是谁养大的？既是以利养大的，对吧？以利养了他十几岁，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养父。但是上帝给那个撒母耳的第一个使命是什么？他说，撒母耳，告诉以利，你的死期到了，告诉以利，你的两个儿子同一天要死亡，这样的信息你敢去说吗？这就是上帝的先知，很难很难的。耶利米领受上帝的话语， 就这么简单，做两件事，先去把它拔出来，再去栽植，先去把它毁掉，然后再把它建起来。谈何容易啊！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任何逼迫，是吧？那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的基督徒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仰。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叫拉萨路与财主，我们今天的北美的基督徒就类似于那个财主，在地上是财主，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希望是拉萨路。这种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有上帝呼召的人一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处和难处。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风平浪静，财源滚滚，你真是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有神的呼召。圣经中每一个先知无一例外，上帝给他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都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一定要有上帝的呼召，一定要有上帝的同在。今天早上，今天下午这个牧师的正道里面也有这个内容，对吧？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太舒服，我们在地上是财主，上天以后是拉萨路，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但实际上圣经讲的不是这样，地上是财主，下边呢做不了拉萨路，还是财主。回去看那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在人呢这件事毫无果效，没有人喜悦的事情，但是在上帝来说呢，这是他公义的彰显。所以我们人看问题老是和上帝不一样，这件事情从人的角度看没有任何意义，你把自己的同胞要扒出来，你把自己的国家要毁掉，这是说不过去的，但在上帝来说这是他公义的彰显，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让耶利米听，好，听完以后上帝说，耶利米看，再看，我要看你领明白我的意思都没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了？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上帝有时候挺开玩笑的，是吧？啊，你看见一只杏树枝，你什么想法？要浇桃花用了，是吧？是杏树，不是桃花。什么？你看到桃花以后是什么？怎么想的？这株杏树枝，你想到什么了？耶利米说：“我看到一只杏树枝。”耶和华说：“你看的不错。”哎，这个句话很肯定哎。也就是说，耶利米看的没错，的确是一只杏树枝。然后下面的话就解释了这只杏树枝到底什么意思。神学家对这句话解释的是可以说五花八门吧，但是上帝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大家现在明白这只杏树枝什么意思了吗？还没明白？所以圣经有时候难读，其实不难。上帝给他看见一只杏树枝，我们所有的人看到杏树枝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年四季在于春，春天第一次开花的树是什么？杏树。杏树开花的时候有没有叶子？杏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告诉你什么？该换季了，春天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所有的人春天看到农民都知道这个，对吧？他一看到自然界的东西发生，他就是说该做这件事了，该做那件事了，该种这个，该种那个，他们一清二楚。没有人告诉他那时候没有日历，说今天哪天哪月了，对吧？他们都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信息，自然界的信息。春天到了，到时间了，那么到什么时间了？上帝说，保留，留意，保守。其实这个很难解释，在希伯来文当中，杏树这个词汇呢，除了表示这个树以外，还有另一个含义，叫警醒留意。 而且这两个字其实在拼写上面呢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杏树枝是 SHAQED， 而刘毅那个字呢是 SHOQED， 就差一个字母，一个是 A 一个是 O， 所以这两个字非常相近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么上帝就用了这个特色，他说你看见这只杏树枝，这只杏树枝实际上就在告诉你一个信息，你要注意了，要警醒了。杏树枝说你要注意，时间到了，我现在告诉你说上帝的审判也到了，你看见了吗？你要警醒留意。这是上帝让耶利米看到的东西，因为好多人看不清楚上帝怎么会审判自己的人呢，怎么会摧毁自己的国家呢，怎么会发出自己的国民呢，没人会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耶利米说你看到这株杏树枝了吗？你要留意警醒，这件事情要发生了。而且这件事情到了就会换季，神的话说了就会实现，不会有差错。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了？刚才看到一只杏树枝。第二次说，耶利米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我们谁看见过这个？有没有谁看见过这个？没有，反正我没看到过。意思什么意思？一个大锅烧开，一锅水从北边倒下来了。那么耶和华照样给了耶利米解释，他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出发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那么现在你也看见了，耶利米也看见了，你看见一只杏树枝，然后看见一锅开水从北边浇下来了，什么意思啊？他说耶利米，你的工作就是这个，时候到了，告诉我的居民北方的大敌临近，你灭亡的日子到了。这个信息就这么简单，讲给他听的话拆毁发出毁坏，然后是建立灾治。讲出来就是一个字，但是上帝要给他看一幅图，让他听见，让他看见。现在耶利米明白了吗？耶利米说这事不好干。那么好，这开水的锅代表灾殃，这个没有啥可说的。北方代表什么呢？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历史也告诉我们了，这北方是谁啊？就是巴比伦帝国。我们知道在未来的40年当中，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帝国给毁灭了，全部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件事情就这么成就了。这就是耶利米得到的信息，上帝会给他话语听，同时给他一些东西看，又害怕他看不明白，还要讲给他听。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出去，如果你走到哪看到杏树枝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看看周围有没有烧开的锅。大家注意留心上帝的话语，上帝有时候会给你一些信息，上帝同时还要给他说，你光听了看了他不一定，我需要解释给你听这意思到底代表什么。耶和华说看了，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这都讲得够清楚吗？这些人来不是和你玩的，是来攻击你的，他们要把鞭砸在城门口外，要攻击你的城墙，攻击犹大国所有的城市。于是证明一切的恶就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叹语攻击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这里边讲了几个很重要的动词，离弃耶和华，向别的神烧香，给自己造偶像，所以上帝要实行他的审判。说这件事情对于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来说呢这是公义的审判。你有时候在想什么？ 上帝可以审判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的应许地，犹大国的选民里面的人是他的选民，上帝可以审判他。今天的教会呢，上帝会不会呢？会吗？会。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基督在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基督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上帝照样会像审判耶路撒冷一样审判教会。我们是通不过的。基督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安然无恙。这是这些信息非常重要，上帝会审判他的应许之地，会审判他的选民，基督徒也不例外。现在他说耶利米听见了看见了也明白了，你该行动了。他说你要，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告诉他们。这个地方用了两个动词，起来把腰束起来。这个做法呢，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这么做的，以前的人是这么做的，对吧？我都见过我爷爷那时候，他们要出门的话是要拴个腰带的，就是出去要干活，你这个腰要保护好，要有力量，对吧？今天的人这个都现代化了，扣子一拉就好。那时候那个腰带要缠好几圈，我见我爷爷缠的，他就是因为出去要干活。所以上帝给耶利米说，好了，系紧你的腰带起来，把我告诉你的话讲给犹大国的人听。他同时知道耶利米只是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所以他跟耶利米要交代一句话，你不要因为他们而惊慌，如果你要惊慌的话，我就让他们也惊慌。这个话讲的就是你不要惊慌，他们就不会慌，你要一惊慌，你就会因为他们惊慌而惊慌。小绕口令似的，但实际上就一句话，意思是我和你一起走，不要害怕。他说看呢，我今天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国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万民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上帝和给耶利米的应许。他说耶利米20岁很年轻，你要对付的是以色列的君王首领祭司和广大的民众，这里面任何一个人出来都可以杀了你。他说但是你不要害怕，我和你一起去，我会保护你，我会拯救你，他们会打你，但你会胜利。这个话够安慰人心的吧？这就是上帝给耶利米的结果，说你会打一场必胜的战争，虽然你只有一个人，但这场战争你必然打胜。那么下面一段经文从第二章开始就记载了以色列的犹大国他们的罪孽，究竟有哪些罪让上帝如此愤怒，如此的无法容忍到一个地步。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这个词用的很有意思啊，喊叫就是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的劲儿，给耶路撒冷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注意下面的话很有意思，像诗一样的，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事在讲啥呢？这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了，对吧？他说你们幼年的爱情指的是啥？西乃山上的立约啊，在犹太人来说，这是和上帝的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婚姻的爱情，你们在旷野当中是指的是就是40年的旷野生活。未曾耕种子弟指的是什么？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以后，那里面没有一块地是他们曾经耕种过的，对吧？他讲这个故事，他说这事儿我记得。那么现在到那个时候有多少年过去了？差不多多少年了？
将近一千多年过去，
将近一千年过去，上帝说我还记得，说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初熟的土产，初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凡是通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那个时候你们亲近我，你们把你们自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献给我，没有人敢欺负你们，欺负你们我就和他算账。他说现在呢，你们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你们进入了就玷污了我的殿，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既是长官违背我，随从无义的神。这讲的是黑白对照，非常鲜明。他说你们的祖宗曾经是怎么样的，而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这块地是应许给你们祖宗的，你们把这块地玷污了，你们是我的产业，是我的选民，可你们现在成为可憎的，原因是远离了上帝，随从虚无的神。所以上帝带他们走过旷野，进过迦南，给他们赐予一个曾经非常辉煌腾达的国度，大卫所罗门年代，可是现在走到了亡国的境地，原因就这么简单，远离了上帝，去随从虚无的神。你们且过过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到基达去留意考察，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的神吗？上帝在这儿用愤怒的语气跟他们说，你们走出你们的国家去看一看。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基提海岛，一个是基达，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北边的外邦国家，都是偶像崇拜之国家。上帝说你看看那些国家，那些拜偶像的国家，他们有一点是不变的，啥不变？偶像不变，从来不换他们的神，而你们倒好，把耶和华换掉了。现在你知道上帝在讲什么吗？说你们连拜偶像的都不如，拜偶像的都不是今天拜这个明天拜那个，拜一个，而你们呢，把真神换来换去。他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上帝自己总结的两件，第一件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是为自己凿成一个池子，而且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句话在圣经当中非常经典，离弃活泉，凿出一个漏水的池子，这是上帝对他们偶像崇拜的一个概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都是自来水，没有挖井的这个思想。我们小时候和我们父母亲都挖过井，对吧？挖井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泉源，第二步是要弄一个蓄水池啊，对吧？两样东西哪样弄不好都不行，没水吃啊。上帝就用一个人为明明自知的例子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抛弃了一个活水的泉源，给自己凿了一个漏水的池子，你们连外邦人都不如。再往下看，他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你在屈身行淫。这讲的第一个例子，说以前呢，你们受过苦，别人压迫你，我把外敌解除，为你们打断外敌的轭，打断外敌对你们的绳索，然而你们不侍奉耶和华。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说我栽你们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们怎么现在就变成外邦的葡萄树，长了坏枝子呢？这地方我们摘葡萄的人都知道，自然界的规律是你种下去什么种子它就长出来是什么，可是以色列不是，种下去是好的葡萄种子，长上来是坏，长出坏枝子来。 这是上帝给他们的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我虽用肥皂洗你们，把你们洗干净，然而你们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的面前显现。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昨天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我这么刚把衣服给你洗干净了，怎么又脏了呢？什么意思啊？上帝讲的话就这个意思，你们连洗都洗不干净，你们犯罪的速度太快，连洗都来不及。所以带孩子的妈妈都能理解这个，对吧？刚穿上就脏了，这就是上帝的例子。我刚给你洗干净，你就弄脏了；我刚给你洗干净，你就弄脏了。所以先知讲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简洁的生活中的例子，一听就明白。这就是以色列国家的过犯和他的罪恶。28节说，犹大，你神的数目和你城的数目是相反的。什么意思啊？一个城里面最少有一个偶像，没有一座城没有偶像。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背离了我。当上帝这么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辩。他们说什么？他说，看哪，我必要审问你，因为你说我没有罪。当上帝这么说的时候，犹太人说，我没有罪啊，我们天天是圣殿敬拜你啊，我们有祭司给我们讲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敬拜制度，我们哪个地方得罪你了？上帝说，你还争辩吗？说你为何要东奔西跑，要更换你的道路呢？上帝说，你说你没罪吗？你今天敬拜耶和华，明天敬拜一个偶像，今天依靠埃及，明天依靠巴比伦。所以上帝后面讲了一句话，说你必因埃及蒙羞。为啥讲这句话？因为他们要投靠埃及，要借用埃及来对抗北国的巴比伦，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以色列已经灭国了，谁灭的？亚述。亚述把北边的以色列国灭了，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他说，你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国不就是想靠外敌来活下来吗？结果怎么样？被亚述灭了。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胜利。这地方就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埃及靠不住，不要靠埃及，不要下埃及，下埃及一定靠不住。这是先知耶利米给当时犹大人的忠告，不要下埃及。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下去了没有？下去了。他们不但下去了，就因为这句话，他们把耶利米带上。他说，你不是让我们别下去吗？我把你带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带下去怎么样？都死在埃及，耶利米都死在埃及。所以上帝的话一针见血，不要去埃及，与你无异。这就是当时犹大国的过犯和罪恶，偶像崇拜，换来换去，各城到处是偶像，然后以外敌政治力量来结盟，来拯救他的国家，而不是依靠耶和华。这是他们犯的最大的过犯。好，这一部分信息呢，大概告诉我们耶利米是怎么蒙召的，他为什么要蒙召传这样一个信息给犹大国。那么这里面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一一给大家点出来，说两样东西。第一个，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一定要有神的拣选、神的分别、神的差遣和神的同在，这个是重中之重。任何一个没有呼召的职份和岗位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基督教与社会各种这个协会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外面办协会办得轰轰烈烈，对吗？可以挣钱百万，但不是神的呼召，不是神的施工，没有任何意义。你只是地上的一个财主。 但是要有上帝的呼召，他会预备你，他会裁遣你，他会和你一起去施工，那么你就是一个拉撒路，是上帝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上帝的仆人是最重要的。不管上帝让你干什么，让你做牧师也好，让你上神学也好，让你上课也好，让你做一个团契主席也好，都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好好的去像耶利米一样去听，去看，去检视上帝的话语怎么做的，然后去行动，扶上你的腰站起来去行动，神会和你一起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东西。第二个，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呢，有时候和我们人看的时候差别非常大。神要拔出，但拔出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个枝子全部毁了，而是要重新栽植它。神要毁坏，目的不是要把这一栋楼全裁了，而是要盖一个新的，要建立。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某些施工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最后做散了，其实很正常，对吧？其实很正常，说明那个里面有问题。所以散掉一个什么东西，大家不要太介意，介意的是如何栽植，如何建立。这是上帝的目的。上帝不是要把犹大国灭了，从此选民不要了，他是要让一批更好的选民将来重建，这是他的目的。审判的目的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拯救灵魂，所以才有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幸运的，对吧？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栽植，被重新建造。所以我们都是新人，我们基督徒新造的人，就是那个重新栽植重新建立的人。我们过去的那个已经被拔出，已经被拆毁。受洗的时候牧师怎么说呢？你一同受死，归入基督，然后呢与基督一同复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拆毁过去，建立新的未来，你要拔出过去的那些罪过，再重新栽植永生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耶利米书就是这个信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给我们的福音还是这个信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的还是这个内容，牧师在给我们受洗的时候念的还是这个内容。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人的工作呢，就想着一直好好好好一直好，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你如果不打破一个旧的，不可能有好的，所以要从头重来。这是耶利米第一部分的内容，读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如果好好回过头来想一想，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每个人的施工意义重大。好的，我就讲这么多吧，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啊。好的，我们的上课的内容呢，会和往常一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免费收听。其中有一个小栏目叫刘老师讲圣经，可以到那儿去看。